2018年，有一个叫达伦·提尔的英国男子在 UFC 非常火爆，他有16-0的 MMA 不败战绩，还有几十连胜的 T 拳战绩， UFC 就把他当成超级巨星来培养。提尔也不负众望，他在英国领衔头条的比赛门票都在一小时之内就被抢光。他还拥有众多头衔，首先他被称为罗梅罗恐惧者，他曾公开表示自己非常的惧怕罗梅罗，所以即使自己的体重非常难减到此中，他也不敢升重。其次，他和狼王齐马耶夫度过了非常亲密的一段时光。别看狼王现在跟萨鲁基安好像处成了铁哥们，其实他之前跟提尔的那段亲密时光才是他最快乐的日子。他俩就像两个情窦初开的大男孩，见到彼此就会开怀大笑个不停，幸福感简直跃出屏幕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这几年突然彻底断了联系，从来没一起出镜过了。提尔的第三个头衔，也就是最重要的，是英国市场启动者。 UFC 对英国市场早就垂涎欲滴，一直想把他纳入主要版图，可惜第一任英国冠军四平的岁数太大，上任没多长时间就被光速干到退役。第二任英国冠军黑人华子，虽然他年轻力壮，也有英国老乡们的支持，但是打法沉闷，毫无个性，魅力不足，没啥培养价值。第三任英国冠军汤姆，身材高大，外貌帅气，绅士风度十足，打法暴力精彩，但是由于常年跟白大拿的掌上明珠骨头琼斯老师骂架，后来汤姆又经历了插眼门事件，与白大拿的关系降到了冰点。可以说英国虽然有过三位 UFC 冠军，但是这三个人都没能得到白总裁的厚爱。白大拿的喜好其实非常明显，他就喜欢帕迪、蜜糖还有提尔这种跟嘴炮嘴老爷子有一定相似之处的男人。提尔的反价重炮和超强的喊麦能力让白大拿看到了嘴先生的影子，所以就让提尔在 UFC 可以说是为所欲为，各种特权没完没了。但是提尔的花期太短了，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就被 UFC 扫地出门了，现在流窜于各种表演拳击赛。但他的经历也挺奇妙的，提尔1992年出生于英国，跟各种格斗选手的出身一样，提尔也是盲流子开局，在学校主要以打仗为主，连续被两家学校给开除了，搞得他家里只能给他找家教老师上门上课，但他还是上不进去，属于是一点文化的苦都吃不了的选手。由于热爱打仗，16岁的他就收拾好了自己的行囊，飞往了泰国，练上泰拳了。练了几年泰拳，就开始在全世界各地打泰拳比赛，挺有天赋的，全都打赢了。本来他心想这辈子就当一个职业泰拳手了，但是18岁那年，他发现一个比他牛逼很多的大哥有一堆腰带，结果平时居然还得靠送快递维持生计。此时的提尔才意识到，练这玩意儿没米儿赚呀，都打了这么多比赛了，他才想起来不挣钱，也挺搞笑的。当时是2010年 ，MMA 正好在兴起。提尔就赶紧跑回了英国改练 MMA 了，他本来以为自己泰拳挺厉害，转 MMA 会很轻松，结果进了拳馆他发现谁也打不过，随便一个人都可以蹂躏他，一下把他干得没自信了。他开始疯狂的喝酒玩，参加 party 追求女人，喝高兴了必须也得练两下子呀。结果功夫再刀也怕菜刀，有一次在夜店正跟人干仗呢，被人直接扎了两刀，提尔是一边跑一边打车呀，差一点死在了去医院的路上，那两刀扎在他大动脉附近了，还好扎偏了一点，让提尔幸存了下来。过了几周提尔好了一点，想报仇，但是自己又怕进监狱，也怕惹来更大的报复，然后他教练给想了个招，把提尔给送到巴西去了。他的教练有一个队友在巴西当教练呢，所以他让提尔投奔去那里。于是19岁的他又赶紧飞到了巴西，当时他一句普语都不会说，就在巴西开始了自己的综合格斗生涯，打了12连胜出来。22岁那年正好 UFC 在巴西办比赛，找人临时替补，提尔就这么替补跟 UFC 签了约，首秀终结胜利，这一场比赛属于是打出名堂了，成 UFC 选手了。提尔就直接提着裤子跑路回英国了。这几年他在巴西还有个女儿，他也没管，也没抚养，也没带走，自己就撩了。而且最无语的是，他居然好几年都没去看过自己女儿。去年他还假模假式的去了趟巴西，视频里他女儿都挺大了，这个事儿是非常难评啊。回到英国的提尔在3年的时间里打了4场 UFC 比赛，其中一次花红，一次超重，一次打平，2次判定获胜，战绩可以说是相当的乏善可陈。直到2017年 UFC 突然刮起一股康纳麦格雷戈东京热模仿大赛活动，而提尔的左手重炮，英国市场还会普语，也有点小范儿，让 UFC 注意到了他，于是马上火急火燎的开始给提尔投抖加包装人设，让成绩平平且没有排名的提尔突然窜升至了格斗之夜的头条主赛，对阵排名内的选手老迈且体格偏瘦的牛仔。这个操作现在看起来非常的迷，提尔属于是吃到了嘴炮的东京热福利， UFC 太急于培养出下一个嘴炮了，而且在比赛中也仗着体格优势直接在首回合硬吃了比他小一号的牛仔，这硬捧也真让他在英国的知名度一下就打响了，还有老牌的英国转播公司找上门来专门推广提尔， UFC 也趁热打铁，直接在英国又办了一场格斗之夜，还让提尔打头条主赛，而且这次的对手是排名第一的神奇小子，这个对手安排的就更扯了，这简直是坐火箭呢，所有人都能看出来 UFC 这是在拔苗助长。而这次的提尔果然立刻就让人大失所望，他不但比赛超重，比赛过程也是没有任何高超的技术展现，仅凭一次击倒勉勉强强拿到了判定胜利，而且很多人都说这场比赛是黑哨， 打完这场比赛以后，本来卡文顿是前面的临时冠军，应该让他顺位挑战冠军，但 UFC 看提尔这么火，也懒得搭理卡文顿这颗老葱了，看他受伤了就直接把他的临时腰带给剥夺了，直接让提尔去挑战伍德利了，又是一大迷惑之举啊。这已经是连续第三次的拔苗助长了，提尔的根须都快要彻底的拔离地面了。果然在比赛中，他的站立和地面全方位被彻底碾压，站立被伍德利的重拳差点打爆，地面直接被伍德利打死角降服。但是 UFC 还是没有放弃提尔，马上又给提尔安排了伦敦站的头条主赛，对阵两连败的马斯维达尔，还是在捧提尔。提尔在开局阶段又用左拳击倒了马达，但是他的武器库实在太匮乏了，匮乏的令人震惊。他似乎只长了一只左手，只会用左拳和左肘，结果被马斯维达尔暴起反击，在家乡父老面前轰然入睡。随后道心彻底破碎的提尔升到了中量级，结果到了中量级 UFC 还是没放过他，连续给他安排了排名第四的胖虎，排名第三的五星，还做梦呢，还想让他挑战冠军。提尔在连续输给了五星、九星和南非大犀牛之后就离开了 UFC， 那个时候的提尔刚30岁。这三场比赛，尤其是打南非大犀牛那场，还是狼王齐马耶夫帮提尔备战的。原来齐马耶夫在次中时期就已经备战过南非大犀牛了，他比我们所有人都更早的注意到大犀牛啊。后来狼王赢了大犀牛，也算是给提尔报仇了。回顾提尔的 UFC 生涯，刨去他前面五场刷小怪的比赛，他在高端局战绩是2胜5负，两胜还都是分歧判定，一次是超重赢神奇，一次是非常无聊的判定赢了胖虎。可以说提尔他就没有高端局的实力，但主要原因还是在 UFC 上， UFC 太想短时间把他硬捧上去了。他打神奇的时候才25岁，直到退役也才30岁，你说这不扯着吗？可以说提尔吃到了嘴炮的东京热福利，但是也成为了这个福利的代价。也正是自从提尔以后， UFC 再也不做这种拔苗助长的造型了。他们让蜜糖常年混迹于小怪世界， KO 一个又一个不知名选手和老头选手，直到28岁到了真正的巅峰期才让他挑战彼得岩，但他的硬实力还是干不过真正的顶级选手，再怎么培养也绕不过去啊。然后就是帕迪，就更是小心保护了，38岁以下的都不敢让他碰，硬生生把帕迪都保护到31岁了，可惜他依旧干不过38岁的盖奇。但是帕迪和蜜糖这俩人至少还有几年的高光期，没像提尔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内光速败落。可以说帕迪和蜜糖其实吃到了提尔的反面教材红利啊，所以才让他俩舒服了这么多年。